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
平安。
好，我们过去几个月时间啊，主日讲台的信息都围绕在这个《出埃及记》啊这本书哈。那今天呢，到了尾声了啊，到尾声，然后下一次呢，就是做了一个总结而已哈。那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总共有几章？
四十章
哈，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第35到40章，好，有六章啊，总共六章。那这一段经文呢，是在记录着以色列人最后哈，他们在西乃山上就开始建造神的会幕哈，这一段历史哈。那用口语来形容的话，就是什么呀？就是轰轰烈烈。哦，这一段这个建造会幕的历史是轰轰烈烈哈，非常激动人心哈。啊，不管是教会也好，不管哪一个教会也好，不管是美国啊，都是很盼望阿布的能够看到这种属灵上的大复兴啊。这属灵上的大复兴，你待会看这些经文哈，神的儿女百姓那个爱心被挑旺了起来，大家一起同心合意要建造神的家哈，这是非常感人的哈。那这段历史发生在多久以前呢？大概在3500年，我不是很清楚哈，因为这个中间的这个历史很难计算哈，大概有3500年之前啊。那圣经用6章的篇幅来记载它，所以用口头话我们来讲，就是说叫做什么？载入史册，你有没有听过？载入史册啊，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讲，这是一段非常值得载入史册的一段历史。所以要花6章的篇幅来记载它哈，这个是特别是因为怎么样？特别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呢，从这个拜金牛犊、拜偶像啊这当中已经出来了，然后他们经历了神的这赦免啊，神赦免了他们，他们也悔改了，现在他们开始一种成熟的态度来表达他们对神的爱。表达对这些真神的爱啊，所以今天的题目哈，在这个投影片上讲的，百姓同心怎么样建造会幕，每一个都很重要哈。百姓，以色列百姓同心是一同哈，一同啊建造神的会幕哈。那我们知道会幕是怎么长得什么样子？会幕就是一个围子，对不对？把四面像长方形一样围起来，啊，在这个叫外院。然后外院的中里面呢有一个帐篷啊，那个帐篷就是会所和至圣所，大概有多大呢？大概就是这个大厅的这个1/3或者1/4那么样的大的地方啊，不是很大，对不对？会幕啊，就是神在地上的一个暂时的居所，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来表达说神怎么样，他是住在百姓中间的啊。那这个最后这个6章的内容啊，就是讲到神呼召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大家一同来建造神的家啊。而且很重要的就是百姓呢，在这边积极的回应了神的呼召，这就是这一段的内容啊。好，我们来看第4节到第5节啊，这里我们来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是谁开口的。这边是谁开口？好，摩西开口，对不对？但是摩西在传谁的话呢？是谁的吩咐？好了，这样讲，耶和华，这是神的吩咐哈，是神的吩咐，要百姓怎么样拿出礼物来的？这不是人的一个劝导，这是神的一个怎么样吩咐哈，要百姓拿礼物来啊，拿出这礼物要做什么呢？啊，待会继续往下看，我们就知道哈，这个礼物是要用来怎么样建造这个建造这个会幕的啊，这礼物是要建造会幕，因为要金子、要银子这些礼物嘛啊，可以来建造会幕，还有一些其他材料啊。我们知道，既然这个会幕啊是神的居所，是象征神住在地上的地方，他需不需要神的百姓来帮忙他建造这会幕？需不需要呢？需不需要？理论上怎么样？不需要，对不对？他有没有能力建造这个会幕？当然有哈，他宇宙天地万物都是他建造，对不对？但是这2节我们看到非常非常清楚啊，很奇妙的， 神是要百姓献上礼物来做，这会幕是交给百姓去做的，是神的居所交给百姓来做的。这个就是说用这个会幕的建造责任，神是把它完全交付了给这百姓。神不喜欢在这个地方说使用神迹，一下子就变出来一个会幕就出现了，神不喜欢用这种方法，神乃是要百姓呢肩负起这个责任来建造会幕，要把礼物奉献出来。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呢是很少在传讲有关于金钱奉献方面的这种信息的。那既然来到这么样重要的一段历史，而且六章的时间，所以我们多点的强调这一点，关于金钱奉献的事情并不为过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边首先要知道的，神要不要百姓把礼物奉献出来，要不要？要，这是出于神的一个吩咐的，很清楚的，神是要这样做的。神也的确是要我们怎么样奉献出我们自己的财物来，因为这是怎么样，这是对我们这灵性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造就的，很好的一个生命造就。没有看过哪一个人曾经对神过于慷慨，结果呢，结果他是有缺乏的，这是许许多多的人可以做这个见证的，包括我自己都可以做这个见证。当我们对神慷慨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照着神的吩咐来做奉献我们自己的财物的时候，神不会让我们有什么缺乏的。教会的奉献箱就在后面，就在后面。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固定的奉献，不固定的奉献，甚至怎么样他从来都不奉献，那么我们真的可以这样说，就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啊，有一定，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有什么东西卡在那里，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卡在那里，使得他和神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这就显示说他的生命，如果他是这样的情况，就显示他的生命还缺乏了一种开阔的度量，开阔的度量使他能够看到神的心意，看到神的托付，他里面有什么东西拦阻了他。神在这边要求以色列人说要拿礼物出来，这是一个吩咐，一个嘱咐。虽然这个是一个命令，我们特别要看一下，虽然这个是一个命令呢，但是这命令也不是一个强迫的，不是一种强迫性的命令，说你非得要这样子，你不这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样子，并不是强迫的。所以这边强调怎么样，是要怎么样凡乐意献，需要有乐意献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在这边的要求啊，其实是两方面的，不是只有一方面的，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怎么样，当然是钱财要奉献出来，但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奉献出来那个心态是需要甘心乐意的，是一种甘心乐意，是出于是要变成怎么样自己想要做的。就像教会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强迫我们做的，也不是做给任何人看的，不是做给任何人看的。那我们教会，真正唯一一个人知道我们大家奉献多少钱的，可能就只有一位财务人员，一年年底的时候他要做统计，然后把这个统计的结果发给大家，只有他知道，我们没有任何知道谁奉献多少钱的，所以我们也不是做给人家看的。所以这边神的要求很清楚，是要怎么样甘心情愿的，只有出于甘心情愿的，出于乐意的，很乐意献的，这个才是我们生命成熟长大的一个标志，这个也才是神真正所需要看到的。我们继续看，那神这样呼召以色列百姓要做这种事情，要献上礼物嘛，要来建造这会幕。这几节呢，20到21节，我们来看百姓的反应是什么，百姓反应是什么。第20到21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听完摩西的这样子一个传达神的话，传达神吩咐以后，他们做什么？就退去了，对，从摩西那边退去哪里啊？回家了，就回家了，退去回家了。然后大概家里面就开始有家庭会议了嘛，对不对？就还退到自己帐幕里面去，当时他们是住在帐幕里面。所以那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凡是那些心里有受感的，就是说受到感动的，他们就怎么样，就甘心乐意在家里面就开始预备这个礼物， 要带来，好，要带到这个摩西那边去，要来建造会幕啊。所以甘心乐意的奉献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啊。今天也是一样啊，教会建造，今天我们的教会建造是离不开信徒金钱上的奉献的，离不开来的。包括普世的这福音这样广传到世界各地的传扬这神的福音，都离开不了信徒奉献。我们今天享受，其实享受很多很多的成果，享受神家的这个丰富啊，都是因为有信徒在那边奉献金钱的。虽然奉献金钱并不是所有的啊，但是奉献金钱是的确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啊。那基督徒要成熟长大呢，他就一定要开始怎么样，会去关心，会去思考教会的这个财务上的需要的，而且呢，能够在这个需要上面能够看到自己的责任，看到自己能够摆上的那一份哈。任何一个教会都一样，他都一定会有他的财务上的需要，因为这段经文已经非常非常传达了这个信息，大家有没有看到呢？有没有看到呢？那就是说神家的需要，神是不是自己就变出钱来去满足的？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啊，神是把这个神家需要放在谁的身上？这责任放在谁身上？就是放在这以色列百姓身上，也是在教会呢，也是放在教会的信徒的身上的啊。神完全可以动用神迹，神完全可以动用神迹，让神家的财务需要呢自动就满足了。但是这不是神的一个作为啊。这是出于神的一个智慧的一个安排，待会我们再去看就知道啊。所以神对这个信徒有这种财务上的这个要求的呢，是出于神的一个智慧的啊。一个信神的人，他要能够甘心奉献，他是需要一个怎么样？需要一个新的一个心的，这是在我们信主以前是没有的啊，这个新的一个心。那颗心是一种怎么样？是被神的恩典所改变的一颗心的，被神的恩典所改变。我们信主以后哈，里面还是有那个旧的生命的哈，还在那里羁绊我们哈。那个旧生命有个特征是什么？就宁愿流血啊，宁愿流血也不愿意放弃手中已经得到的一些金钱，对不对？我们信主以前有没有非常小气啊？我想起来，我以前信主以前非常非常小气的，非常小气的啊！得到手头钱怎么会放出去呢？但是等到我们信主了以后，新生命长大以后，我们的心开始被神的恩典所改变了。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开始放松了，开始放松，心里面放松了，我们可以开始慷慨起来，我们开始可以怎么样？顾念别人的需要，顾念教会的需要。神愿意看到我们这种新生命的一种改变的，这是神所愿意看到。神多么喜悦啊，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大家明白这道理吗？神非常喜悦我们怎么样被神来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的，这是神的一个心意的啊。神多么愿意看到我们成为一个慷慨的人，然后借着我们的金钱上奉献，能够对神的国度呢产生一个正面上的影响的。我们继续看这第二十九节哈，我们说过这是记录在这三千五百年哈，在西乃山啊，在这现今的西奈半岛，有没有？西奈半岛南边的西乃山，三千五百年前发生的事情哈。那时候以色列人无分男女啊，不分男女啊，都热心的建造神的这个居所啊，建造这会幕，建造神的居所，建造会幕是什么意义？你知道吗？大家明不明白？这就是代表说以色列人欢迎怎么样？欢迎神来住在他们中间嘛？是我为你来造一个会所嘛？神当然可以自己造了，但是神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回应神的呼召，开始要建造会幕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用行动来表达说我们欢迎神住在我们当中。他们是如此的热烈哈，以至于说男女都不分了哈，男女都不分，都是这样一同的出来做这件事情的。当然这个我们现在觉得没什么哈， 但是这是在圣经的背景之下，旧约背景之下是比较特别的，对不对？在旧约的背景之下，这种事情应该是男人出头做主的，应该是男人在家里做主然后出头的，而不是说女人出头的，在旧约时代那个时候背景啊。但是圣经这边提到说是男女不分啊，不分男女啊，当时大家都有一颗热忱的心，有个非常强烈的，甚至连妇女都极为强烈的一种表达，说我们要为神建造会所，我们要欢迎神来住在我们当中，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幕哈。这个女性啊，当时的妇女呢，不是躲在后面了哈，在这件事情上面，她们跟丈夫一样，都表达啊，她们这个强烈的一个意愿哈。还有呢，这边也提到官长啊，众官长啊，众官长是打怎么样呢？是带着珍贵的红玛瑙和宝石献出来给大祭司哈，要做礼服的。我们知道在这会幕当中要献祭嘛，对，因为为什么要献祭？因为人要来朝见神的时候，是必须他罪怎么样，是要经过赦免的啊，所以一定要大祭司在会幕当中来为百姓献祭的。那大礼服，那个大祭司他身上要穿着礼服的哦，穿着礼服，所以当时的大祭司穿着叫做以弗德，以弗德，以弗德很我们不熟悉圣经的人就很奇怪，那是什么东西哈？以弗德就是一件外衣，是礼服嘛，大祭司礼服是一件外衣啊，然后在这个外衣上面有一颗胸牌挂在胸前哈，然后上面有十二颗宝石。好，这个就是以弗德啊上面的这个宝石啊，所以我们大家有，我们在这边哈，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说为什么众官长会把这些宝石啊、红玛瑙这些带来啊，那到底是他们自己的呢，还是怎么样？还是大家会众捐出来的哈、奉献出来的，然后他们拿来啊、拿来使用呢？我们不知道，还是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啊？在圣经并没有解释哈，想把它对应成今天的现代当代教会是怎么样，这些官长其实很类似于教会的长老，对不对？非常类似教会长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教会的长老他既然做长老，这不代表说他一定有钱嘛，对不对？大家同意吗？长老是不是都是有钱的？不一定哈。那有钱的都是长老吗？也不是，也不是，对，因为圣经对这长老要求是很清楚的哈。圣经的要求主要长老的品格是在生命方面的，在他有没有基督生命活出来这方面的哈，特别怎么样的一个要求，就是长老他必须怎么样，要像主耶稣一样待人怎么样，非常温柔。你看主耶稣待人是不是对待那些人是非常温柔，对待他周遭人非常温柔，除非他指责罪恶、而且呢又能够在长老要能够在真理上面能够教导别人、所以财富的多寡与长老的这个资格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在教会里面。但是呢的确怎么样，也看到有一些长老非常的有钱，这是为什么？有些长老非常有钱为什么呢？因为怎么样？因为钱财本身就是一个恩赐之一啊，钱财本身就是一个恩赐，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他是长老的话，他对真理有很好的认识，他善于教导，他待人又非常温和，他待人又非常良善，这个时候如果再加上他也是一个甘心奉献的人，把金钱奉献出来啊，有很好的奉献的这个见证的一个人，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不好？这当然很好嘛，对不对？所以他的金钱一定怎么样，就可以被神来使用的啊，在神的国度里面做出很多正面的这个带来正面的益处的啊。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说，我们讲啊，众长官、众官长啊，把这些宝石带来哈，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情况。我真的盼望他们当中有些人真的是因为他们自己也非常富有，但是呢他们对神的国度呢也非常非常怎么样，非常的关心的。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三十节哈，第三十节这边讲到说神呢，神在这边拣选了一个人叫做比撒列，对不对？是不是叫比撒列？大家会不会念很拗口哈？比撒列哈，这么一个人哈，他能做各样的工，做各样工哈。那这里后面经文很多哈，不列出来了哈。比撒列他做什么样的工呢？他做什么样的工呢？他是怎么样？他是带头的来建会幕的人，建造会幕的人，带头做建造会幕。他是要把会幕里面很多的物件，要能够怎么样？凭着他艺术家的眼光，他是一个有艺术家眼光的一个人，凭着他这样眼光和手艺呢，能够把它给制作出来。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中古世纪的这个彼得大教堂。大家有没有去过彼得大教堂的？没有啊？看过这个网络上面有看过彼得大教堂，对不对？很这个金碧辉煌的哈。当初是谁盖的？米开朗基罗，对不对？米开朗基罗哈，他米开朗基罗就是当时建造这个彼得大教堂的这个总设计师啊，他是规划这所有的教堂的建造工作的人，米开朗基罗啊。所以这里面所讲的比撒列啊，就是一个这么样一个角色的一个人啊，就是这样一个角色的人。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同工啊，我这边没有列出来，叫做亚和利亚伯啊，这么样一个人啊，有两个人，其实不是只有他，有两个人，他们都是类似这米开朗基罗一样，非常有艺术的眼光，然后招聚许多人来一同来建造会幕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呢，等于是建造会幕的首席的建筑师啊，首席的建筑师哈。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说过，会幕大不大？会幕其实不大嘛，哈，那里中间的帐幕只有这个大概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那么大而已哈，跟当时这个埃及金字塔是不能比的啊，非常的，神就是故意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小小会幕作为他的居所嘛，这其实不例外，对不对？你可以看耶稣诞生在哪里啊？他不就诞生在马槽里面吗？你说君王诞生怎么诞生在马槽里面呢？今天在旧约的时候也是一样，神就选择一个小小会幕建造起来，只要能够表达他和百姓住在一起，这就够了啊。但是虽然哈，这会幕虽然很小啊，但是里面却很精致。神要求是要足够的精致。足够精致到一种程度，就是能够把神那个心居所那个精神给表达出来，不要太富丽堂皇，不要神不要这个，但至少它是一个精致的，能够把怎么样，把神的居所哈，在天上那个居所的一些象征性的那个意义呢，能够表达出来，这就够了啊。所以呢，这里就需要艺术家了，这里就需要艺术家了哈。所以神就感动许多在艺术方面有恩赐的人来跟随这刚刚这两位啊，这个首席的这建筑师呢，一起来怎么样建造会幕啊，这是当时的情形啊。所以这里讲到艺术呢，我们稍微多讲一点啊。讲到艺术，艺术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好
啊，好的还是不好的？艺术其实跟金钱一样，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啊，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有个误解，认为说基督徒哈，这个就不应该去沾艺术的东西，这个是不好的东西，不是这样子哈。其实艺术是非常重要的，艺术非常重要。其实人类对于那种艺术的那种审美观是来自哪里的？是来自哪里啊？是来自于神啊。我们里面的审美观、艺术审美观是来自神，是神的一个创造。因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不夸张的说，什么？神自己是不是一个艺术家？神自己就是一个艺术家了哈，因为在创造天地，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已经显明出来了。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山水，对不对？看到大自然美不美丽呀？非常美丽，谁造的呢？神造的。他有没有把这个大自然造的丑丑的？有没有？ 没有啊、事实上在伊甸园那时候更美丽啊，现在已经是败落了啊，现在大自然是因为人的罪性影响之下已经差了很多了啊。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什么，圣经里面有一些 诗人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有没有？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你们知道那个荣耀指的是什么吗？神的荣耀，诸天嘛，这个诸天就在讲传讲这个神的荣耀，这借着什么样的方式来传讲神的荣耀呢？第一，借着科学，对不对？因为整个大自然、整个的宇宙万物啊，这是非常精密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机器啊，非常非常奇妙的。是借着科学，神怎么样来这个让这个诸天来述说他的荣耀。第一个是科学，第二个就是借着艺术来表达出来。不管是在小宇宙，不管是在大宇宙，都是美的不得了的，是美丽的不得了的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在西方哈，我们知道西方的艺术文明，大家都对西方艺术文明有点了解的。你可以知道说它起源是哪里呢？起源都是教会。西方的艺术文明都是起源来教会，来自于教会的。包括什么呢？包括建筑，包括绘画、雕刻、音乐、文学等等，这些都是来自于教会的。因为这些在教会传统里面都成为一个荣耀神、敬拜神的一个媒介。建筑可以荣耀神，赞美神可以来表达神，绘画也是一样，音乐、文学等等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啊。你说我们教会需不需要？我们教会需不需要有艺术恩赐的人？需不需要？非常非常需要的啊！我们的敬拜团队啊，我们的敬拜团队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在音乐方面来服侍神。那音乐是不是艺术？音乐是不是艺术？音乐当然是艺术啊！音乐是一个。号称怎么样？最怎么样？最抽象的一种艺术，音乐是最抽象的一种艺术，因为很多艺术可以看得到的，音乐是看不到的。但你一听就有那种感觉，很奇怪，很奇妙了，非常奇妙。用听的，你还没有看到它，你有一种感觉出来，它想表达的东西，你可以去是怎么样共情的。音乐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是一个最抽象的艺术。教会怎么样？重不重要？音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哦！那我们下周有福音聚会，对不对？下周有没有福音聚会？有，我们的邀请卡谁设计的？运财弟兄设计的啊、哦，对不对？这就是这个美术方面的一种啊一种恩赐啊，这就是怎么样？是不是教会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有运财弟兄在我们当中来做这样的工作的啊，没有他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做出来的东西都丑丑的啊。所以回到经文，我这边要特别请大家留意一件事情，留意一件事情，现在把注意放在哪里？放在哪里？神的灵充满了他，神的灵充满了他。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什么？人被圣灵充满。我们以为圣灵充满是在新约，对不对？当然新约有很多圣灵充满，但是在旧约啊。第一次圣经第一次提到人被圣灵充满，就是这一节经。谁被圣灵充满了、啊？就是这个我不太会念他名字的那个人，比撒列啊，这个人他被什么样？被圣灵充满啊。结果怎么样呢？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就怎么样？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够做各样的工啊，英文叫 inspire， 他心里面被神啊感动了啊，被感动以后呢，他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就充满了这种智慧、聪明、知识，能够让他手非常巧妙，能够创造出来很多按照神心意的那样造出来这些非常漂亮的一些东西来啊。这个例子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圣经里面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在做什么？他在这边做什么？他在建造神的家，是不是？ 是不是在建造会幕吗？他在建造神的家。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到了新约时代，神的家就是什么？神的家是什么？就是教会，对不对？在新约时代，神的家就是教会。那么教会需不需要大家被圣灵充满呢？需不需要？非常非常需要，当然需要，而且是更需要的啊！今天神的家已经扩充了，普世的教会啊，已经远远的超过那个一个小小的会幕了。那里面更加复杂，对不对？在整个教会里面更加复杂，功能性更多了，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更多的恩赐，更多的属灵的充满啊，这个圣灵的充满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难怪新约教会一诞生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那边就看，除了那些超自然的恩赐以外呢，神在那里在教会里面降下很多很多这种非超自然的这个恩赐哈，比如就像比撒列这边所得到的，它就是一种非超自然的恩赐。今天教会非常非常需要这方面恩赐，包括什么？包括治理，包括劝化、施舍、怜悯、教导、牧养，还有传福音，这些恩赐重不重要？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教会非常需要这方面恩赐，所以需要怎么样被圣灵来充满，使我们能够像刚刚这一位讲的这比撒雅一样，他能够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就能够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今天教会就是这样，我们需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好，这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例子。好，我们来看下面第六、第七节，三十六章了，我们来看这个发展的结果到后来怎么样子呢？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奇异的一个现象了，当初不分男女，不管官长百姓，都把很多礼物送到这个集中在一起，要准备要建造会幕了。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说百姓的这回应，对神的这个回应，神要他们奉献嘛，结果这百姓的回应是真的多而又多，很多的男女都带着礼物过来，对不对？摆上自己那一份，结果最后怎么样？礼物太多了，礼物太多了，摩西必须要喊停了，他必须要喊停，他说不要再收礼物了，因为所有建筑材料已经够了，已经够了，就停在这边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图画，每百姓正热忱奉献的心，使得这个礼物，足够，到一半的时间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多了，足够可以建造会幕了。所以我这里想要需要特别指出来一点，就是什么？以色列在这边建造会幕，能够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怎么样？有许许多多人共同的努力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并不是少数人，是他们有许许多的人，他们都怎么样热心的奉献出来。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拿出他们可以拿出的那一份的时候，以色列就可以来建造这会幕。好，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建堂计划一样，我们教会正在建堂。如果说把这个财务的负担，要买的房子很贵，要把这财务负担放到少数人身上，那么这个建堂负担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沉重，非常沉重。但是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颗奉献的那个心，其实在这一件事情上面，那个财务负担不是那么困难，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就像说我们要抬一个很重很重的一个沙发一样，我们只有两三个人抬得动抬不动，江神抬得动吗？加上加 Lucy ，再加上我好了，我们几个人去抬，抬不动的，当然很重，抬不动。但是如果说我们很多的人都愿意出一只手，分出那个力量来，是不是就把这沙发给抬起来？一个很重的沙发都可以很轻易的给抬起来。所以今天教会所需要的，无非就是一颗被神恩典所改变的一个心。我们被神的恩典改变了，使得我们心能够宽阔，能够慷慨，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也可以看到教会的需要，并且在这个需要上面看到自己的责任， 看到自己责任了、哦、因为我们都是教会一份子，对不对？我们都是在这边一起享受神的丰富的、哦、享受神的丰富。这个神家的丰富、哦、除了是神的恩典之外，也是弟兄姐妹过去多年来的这爱心的一个奉献的一个结果、哦、神再次强调，神不是说他 不可以他自己来供应教会需要，但是今天经文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怎么样，他是要求百姓，要求百姓要奉献礼物来建造会幕，这样百姓才能够成熟，才能够长大的、哦、好，最后呢，会幕的建造就来到了尾声了、哦、来到尾声了，摩西就看了一切的工都做好了，就给他们祝福，一切的工都已经做完了、哦、这里所谓的一切工都做完了，他意思怎么样，他的意思是指的说一切的物件都完成了，所有会幕里面所需要的物件都已经做完了，只等待怎么样，最后把它拼装在一起，把它装置在一起、啊、那是后来的下一章40章、啊、40章的一个内容、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时候、啊、在第39章这里，这个时候呢，最难的部分都已经完工了，所有的物件都已经完成了，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我们刚刚说过的大祭司的礼服，有没有大祭司的礼服，还有呢约柜，还有圣所至圣所那个帐幕，里面有桌子、金灯台、香炉、啊、外院里面的洗涤盆，还有这些祭坛、帷幕等等，这些东西都已经做完了、啊、这个是39章，一切工都已经做完了，一切都就绪了，只等到最后把它组装起来了、啊、摩西就在这个时候做了最后一次的监工、啊、看了一下，所有都看完之后，他发现一切都是按照耶和华的指示来做的，就给百姓祝福了、啊、所以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就是一切怎么样，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所来做完的，因为百姓他们遵行了神的这样的旨意呢，他们顺服就给自己带来了一个蒙福、啊、让自己蒙福了，得到神的所赐的福气、啊、他们不会有缺欠的，神会在事后在将来会更多的来赐福给他们、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整件事情就跟这个金牛犊事件形成了一个强烈对比、啊、因为我们知道金牛犊事件就是百姓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敬拜耶和华的，有没有？他们做了金牛犊以后，他们说什么？他说这个就是耶和华嘛，所以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意想说神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啊、结果他们就犯了大罪了、啊、犯了大罪，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而不是按照神所定规的方式来敬拜神、啊、他们所做的呢，其实就是在羞辱神嘛、啊、但是现在呢，以色列人已经学会了这种功课，他们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啊、他们现在建造会幕建完了、啊、把物件都 整理好了，这些都怎么样，都是照着摩西在山上啊，神在山上所指示的那个样式，一个一个都已经完成了，这样人按照神的指示来做事呢，这才维持住自己的那个地位，人的一个地位。人的地位是什么？人需要保守一个地位是什么？在神面前呢，就是要顺服神，因为人是非常卑微的，在神面前人是卑微的，是渺小的，是愚昧的，常常是这样子啊、哦。所以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话，强迫神要用我们的方式来去敬拜他，那么我们就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啊。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啊、最后第40章出埃及记结束了、啊、在这边，这里也来到了整个出埃及记的最高的高潮了、啊，会幕怎么样，终于要怎样，这边说的要立起来了啊，立起来。所以神就指示摩西呢，在正月初一 啊，正月初一这一天把会幕怎么样组装起来，组装起来啊，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天啊，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在正月一号。正月一号为什么？新年嘛，对不对？就在这个之前整整的一年哦，整整一年，那时候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准备要出埃及了，神就给他们订立一个新的一个立法啊，立法，给他们定了一个新的立法，象征着这个民族的一个重新的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有新的立法啊，正月啊，那个要出埃及的时候是正月，神又在那个时候选择什么呢？选择在正月的14号，14号干嘛？吃逾越节羔羊，羊羔，对不对？逾越节羊羔14号，所以从正月一号到14号，一共有14天的时间呢，是整个逾越节的一个预备，一个预备的时候。所以它是正月一号，正月的一号呢，这是神所定的一个日子。经过一年以后，到了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这个西乃山上已经待了大概9个月了，已经待了一个9个月了，终于把会幕怎么样立了起来啊？刚刚我们在39章的时候曾经说过嘛，对不对？一些的那个物件都已经预备好了，这个时候只是组装起来啊，然后用几天把它组装起来，看得出来吗？一天嘛，对不对？是不是一天？第二年正月初一的帐幕就立起来了，是不是？只用一天就把它给立起来了，所有物件本来都预备好了，啊，然后在这一天里面把它预备起来啊。这里又讲了什么？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再讲一次哈。其实你读40章的时候，总共讲了8次。总共讲了8次是照着怎么样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即使用一天的时间，最后阶段把这些物件一个个组装起来，然后把它建造起来，只要一天的时间，在最后时候摩西怎么样更加的小心翼翼的，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讲了8次，一个一个步骤把它怎么样把这个最后把整个会幕给立了起来啊，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建造上面，我们很缺的就是像摩西一样，像摩西这样一个有个敬畏神的一个态度啊，凡事都要求说按照神的一个心意来做的，不是按照我们自己心意。我们常常会把事情搞坏，我们需要很谦卑的、很顺服的，在祷告里面常常求问神的。这样一个态度来一步一步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啊。好，最后了啊，这个这2节经文啊，3节经文，当摩西完工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时候当然你知道，如果假设我们以后建了新堂以后，搬进去以前，搬进去第一天要做什么？献堂嘛，他们说献堂啊，要献堂，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一样，达到一个高潮了啊！那整个会幕都建好了，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是耶和华的荣光，他荣光充满着整个帐幕，整个帐幕都充满着耶和华荣光，甚至到一种程度呢，摩西都没有办法进到会幕里面去啊！但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啊，这文字的描述是有限的啊，我们眼睛也没看到，然后我们也没有亲身经历到。我们不知道那会幕是怎么样被荣光给充满了啊！摩西进不去啊，进不去。我们知道啊，在这件事情以后，又另外500年发生什么事？又另外500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取代了今天经文的这会幕。OK， 那是500年以后的事情。神为了要显明这两件事情是一个连续的，所以呢就让这两件事情是很相像的， 所以当这个所罗门王在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五百年以后啊，建造会幕也发生一个非常类似的事情。当时会幕怎么样？也是充满着云烟，充满着神的荣耀在那里的。而且说一件事情，当时的祭司啊，当时圣殿里的祭司甚至连站都站不住，站都站不住。所以这个圣经就让我们有个证据，知道说会幕是神的居所。到后来被圣殿取代以后呢，圣殿也是神的居所。将来再发展到普世的教会，神的计划是一步一步进行的。那出埃及记就到这边就结束了。然后以色列在西乃山上，现在是正月几号？正月一号，对不对？还要等到2月20号，等到2月20号呢，才要离开西乃山，开始向西乃，向这个迦南出发。所以整整在那边待了10多个月，在西乃山上大概待了11个月左右，11或12个月。好，我们就讲完了。我们讲完了啊，最后有一个小小的，大家我们彼此劝勉啊。我们当中做爸爸的，对不对？做爸爸在后院里面辛苦的在整理花园的时候，整理这个菜园或花园，不知道哈，后院的整理工作。这个时候你孩子如果主动来帮忙一下，你高不高兴啊？做爸爸的是非常高兴，因为孩子做爸爸想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妈妈也是一样，妈妈在家在厨房里面烹饪啊，做得非常辛苦，在那烧菜。这个时候孩子就主动来帮忙一下，妈妈会不会觉得很安慰啊？妈妈也觉得很安慰，对不对？孩子能够做的其实怎么样，非常非常少，他能够帮的忙是不多的。但他们愿意帮忙的时候，父母会不会很安慰？一定是非常安慰的。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样呢？神的心意是说，他在以色列人当中，他要建造一个神的家。他建造一个神家，要建造这个神的家太简单，对神来说了。但是呢，这个会幕它不是只是一个建筑物而已啊。这个会幕是神与人要建立关系的一个地方，是非常有崇高的目的的。所以这位充满智慧的这位神，他做什么？他没有把这个建造会幕的工作揽在他肩上，一秒钟就出来了，没有。他乃是把这个责任交付给以色列人，交付给以色列人啊。结果呢，以色列百姓因为热心建造这会幕，看到神托付给他们的，他们回应了，他们热心建造。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他们对神的爱心也就被眺望了起来，眺望起来，所以他们就经历了这属灵的大复兴。经历属于大复兴，他们就从这个金牛犊的事件当中就出来了。本来是属灵的失败的，现在他们出来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说，今天基督徒啊，我们的实际行动啊，我们的实际行为呢，的确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成长，让我们的信仰呢，不是停留在我们头脑里面的。我们不是礼拜天来听听道就哦，做完礼拜了，就这样子了。我们乃是要在生活当中把这个信仰给实践出来的，要在行为当中实践出来的。雅各书怎么讲呢？他说只有听到却不行道，这样子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乃是死的。所以我们天然里面，我们天然人里面要叫我们拿出一点奉献出来一点钱，那可以说是一种割肉的行为，是用流血的割肉的，舍不得的，是不是？但是正是在这点上面呢，神要他的百姓借着金钱的奉献来表达他们对神的爱，对神的爱心。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了。以色列人这次非常非常成功，对不对？他们借着实际的行动，慷慨的奉献出来，把会幕建造起来，对于神来说非常安慰，所以载入史册这6章，在这个地方，在出埃及记最后这6章 这个百姓借着行动来表示说他们非常欢迎神来住在他们当中，所以这是就是神的智慧的一个安排，他没有把这工作自己揽下来，乃是交给以色列百姓去做的。今天教会，我们教会正在建堂的阶段，神的家有很大的这个财务上的需要，我们能不能经历这样一个大复兴呢？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在想我们能不能经历到呢？我们能不能大家一起的把神的爱，对神的爱化作实际的行动，不是只有听到而已，乃是在行动当中借着这个金钱奉献来表达出来我们对神的爱呢？我们每一个人能不能在教会财务上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责任啊？大家愿意为这个教会建堂事情来奉献金钱，或者怎么样，或者借钱给教会，让这个教会呢可以减轻这种这个去贷款的这个负担呢？所以我们大家能不能理解，我们不是只是在教会只享受神家丰富，却不愿意成长起来，永远停留在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能不能明白说，神其实期待的就是我们人每一个基督徒要成为神恩典的管道，神要借着我们去祝福别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今天就结束在这边。所以最后呢，我就把今天经文的一个问题啊，请弟兄姐妹带回家，带回家去想一想啊，就是说神明明可以自己建造会幕的，他为什么要叫百姓要奉献礼物去建造？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回去，我们可以仔细去想一想，我们对这个问题能不能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啊？然后我们能不能效法以色列人当时的百姓，让这个教会有一个属灵的复兴呢？好，我今天信息就停在这边。